营养的饮食，严格的记录。当我提到这些，大家是不是开始想起职业的运动员？是不是营养的饮食，严格的记录？那毫不怀疑的是，所有那些准备参与今年夏天在巴西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那些人都是不是特别注意，现在特别注意营养的饮食，严格的记录。但其实我所提到的跟运动没有关系，我提这些来跟大家分享代祷事项。代祷事项什么意思？那一会儿我希望大家弄清，最起码我们今天下午会更加明白如何为教会的带领人献上祷告，我们会更加明白如何支持教会的带领人。那么最近两周没有平时的聚会，刚才在祷告中我们提到春节欢聚和退休会，我们没有两周这时间没有学习题目才选出，我希望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一月份所看见的提摩太前书，你还记得吗？是一封书信，是不是使徒保罗给提摩太写一封信，激励提摩太这个人来打美好的仗。提摩太是个牧师，他在牧羊教会，在以弗所城，他来激励提摩太，你要打美好的仗。那么提摩太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尽心尽力把福音的真理牢牢守住，他要嘱咐教会把福音的真理活出来。提摩太你记得没有？提摩太要牢记教会的使命，他不要忘了教会主要的使命。什么使命呢？刚才苏毅给我们读三章十五节，看到没有？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要作为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给世人看。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是因为假教训侵入了教会，你记得没有？假教训侵入了教会，好像教会开始注重一些无用的猜测和辩论，他们基本上忽略神的救赎计划，他们开始集中在一些无用的猜测。那么既然他们没有看重福音的真理，这影响到他们的祷告，这影响到他们对外表的态度，这影响到他们对性别角色的心态，这影响到他们如何选择教会带领人，也就是二到三章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一切。不是说这些假教师没有强调过敬虔的生活，但正因为他们把福音的真理边缘化，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行为都受影响。从整本书信我们发现，团契生活缺乏爱心，有纷争，有嫉妒，有毁谤。那么既然他们把福音边缘化，结果他们就完全丢失敬虔的生活。其实到现在为止，这次系列讲到我们老提到敬虔这个词，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给它下个定义，对不对？敬虔，其实敬虔中文这两个字包含着原文的意义，我觉得敬虔比 godliness 应该更好理解，但是我们可能经常没有考虑敬虔到底是什么。敬指的是对神敬畏的心态，虔就是因为这心态导致讨神喜悦的愿望。如果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然后有虔，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我们有这方面 愿意讨他喜悦的过敬虔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到了书信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经文，终于我们会明确的看出福音的真理和敬虔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福音的真理和敬虔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保罗到现在对提摩太的劝勉都是针对谁呢？都是针对其他人，对不对？今天这一段我们会考虑提摩太他自己的敬虔。他提摩太这个人，他要明白训练自己做个敬虔的人何等的重要，训练自己做个敬虔的人何等的重要，这就是打美好仗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各位别忘了，我们不能说这封信跟自己无关，当然福音之家没有提摩太这个人，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教会的带领人，包括 IGG 的组长，包括 Silence 各个不同的带领人，他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动会影响到整个团体生活。那如果你现在不是基督徒，我希望最起码今天下午从我们所思考到的一切，你们最起码可以得到什么收获呢？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基督徒的行为到底为什么截然不同。那我们会发现教会带领人的饮食和记录非常的重要，其实它对教会每一个人都很有关。你想一想，若每顿饭一个运动员吃油条，我看 Mark 他过几天要回国，是不是开始很饿？如果你天天吃油条会受影响是吧？如果一个运动员就更不用说了。相比之下，教会带领人他们的饮食比一个运动员更重要，因为他会影响整个教会。一个教会带领人的饮食会影响到整个团体生活。今天我们会看见提摩太要树立榜样，并且他要嘱咐教会同样做越来越敬虔的人。那首先最关键的是提摩太他要弄清敬虔的秘诀是什么，他要弄清敬虔的秘诀。咱们一起读三章十六节好不好？敬虔的奥秘真伟大。在圣经，奥秘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从前被隐秘的事现在被显明出来。其实做过圣经总览的朋友们是不是很熟悉这一点？罪的问题一直存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真是无能为力，无法过圣洁的生活。现在这个奥秘已经被显明出来。再次看三章十六节，你认为最重要的词是哪一个？你看十六节，他是不是他？虽然他没有老重复这个词，他在肉身显现，他在圣灵里成义，他被天使看见，他被传于列国等等的，他是谁？敬虔的秘诀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活出完美无瑕的敬虔的生活，我们没有，他已经做过，他已经实现了神的救赎计划。 在第一章，这也已经让我们再听那句话，我们看见了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对不对？在第二章，我们看见了耶稣就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正因如此，神愿意万人得救。我们看见了神的教会就是他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所以提摩太，你要弄清敬虔的秘诀。很有意思，三章十六节，保罗这句话不限于耶稣过去的作为。你看后半部分，三章十六节的后半部分，他耶稣被传于列国，他被世人信服。提摩太，你不但要回顾过去耶稣他的成就，现在你要默想耶稣他现在通过教会所实现的一切。弟兄姐妹，同样我们要弄清敬虔的秘诀。当我们集中在福音的真理，当我们默想教会的使命，当我们默想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对神的理解使我们对他更有敬畏，是不是？以至于我们更愿意讨神的喜悦，过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弄清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弄清这一点另外很重要一方面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假冒敬虔，假冒的敬虔。下面看一下四章一到五节，提摩太，你要弃绝假冒的敬虔。咱们先注意，保罗解释这是末世必定出现的事，这是末世必定出现的事。你看第一节，你要把这些事教导人啊，圣灵明明的说，日后必有人离弃信仰，跟从虚荒的邪灵和魔鬼的教训。朋友们，如此假冒的敬虔，如此的假教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正常的。不管你在伦敦还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在别的地方，这样的教训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其实去年查启示录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看见了撒旦他特喜欢用假教导来攻击教会，他特别喜欢不择手段的来用假教导来攻击神的教会。那么将来无论你活在什么国家，归属哪一个教会，我告诉你，你要小心魔鬼撒旦的教训。看到没有，第一节这个来源是谁？撒旦。那么当然这是给提摩太写的，但是现在或者是以后要带领教会的人，我们要特别注意，撒旦会尽量让你让我带领教会走假冒敬虔的道路。什么道路呢？什么样的敬虔呢？我们现在注意可以观察到的特点，好不好？假冒敬虔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些特点，七是什么呢？推动假冒敬虔的人往往离弃信仰，离弃信仰不一定很明显，但是你会发现三章十六节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神奇妙的救赎计划会被边缘化，甚至会被完全放弃了。这是其离弃信仰。其二呢，随着离弃信仰，第二节你看这些人的良心会怎么样呢？会变得麻木不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真理的妥协。怪不得保罗在整本书信多次强调无洁清洁无愧的良心。如果你这周再次从头到尾读一读，你会发现经常出现这个概念，清洁 无愧的良心，唯有耶稣能 给人带来清洁的良心。那么之所以假冒的金钱常常没有那么明确，是因为第三个特点。什么特点？这些人他们也强调金钱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正宗的基督徒说啊要金钱，假冒的这些假教师他们不谈金钱，没有，他们也说金钱要过金钱的生活，但不一样。他们往往主张什么样的金钱呢？他们主张禁欲主义。是禁吗？对，禁欲主义 asceticism。 从第三节其实你可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提摩太所结出的假教训禁止婚姻，禁绝某一些食物，你看到没有？婚姻食物不行了，不是所有的食物，某一些食物你这个不能吃，婚姻不行了。如果你要真正的敬虔，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总之躲避享受，你就可以变成真正敬虔的人。不看电视，不喝酒，不跳舞，早晨5点钟祷告，常常进食。对于过敬虔的生活，我告诉你，这些节律和规条根本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正如耶稣所说的，一切能使人污秽的恶事都从里面出来的，马可福音第七章。并且如此的禁欲主义否认神良善的创造。你看第四节，不像其他信仰，基督教信仰，基督徒可以以感恩的心享受凡神所创造的，因为都是好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你，基督教没有很多这些诫命，你不要吃那个，你要做那个，所有一切我们可以享受，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以感恩的心享受，都是好的。咱们接着读，接着看第六节，你若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常在信仰的话语上和你所遵从每一善的教训上得着培养，总要弃绝世俗以及劳苦的无稽之谈，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地步。提摩太，你要做耶稣的好仆人，你要把这些事教导给教会，嘱咐弟兄姐妹教会的使命，嘱咐弟兄姐妹敬虔的秘诀，也就是耶稣基督。但首先，提摩太，你要注意你自己的敬虔。他不只要弃绝假冒的敬虔，你看第七节也跟一到五节一样的意思，同时他要什么？训练真正的敬虔，他要训练真正的敬虔。一会儿我们会考虑严格记录的价值，但咱们先继续思考阴阳饮食的重要性，好不好？刚才我所读的第六节后半节，你看保罗劝提摩太常在信仰的话语上怎么样呢？常在神话语的里面，你所遵从每一项的教训上得着培养。什么意思？如果看使徒行传，你可以发现提摩太以前是保罗的学徒 apprentice， 有点像一个 SMA， 或者一个 associate， 然后他所得到的培训他要记得，他的信念也好，他的品格也好，他的习惯也好，都是从福音的真理培养出来。那么提摩太，你要继续从神的话得到营养。那现在教会带领人，我们同样，当我们训练敬虔，咱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 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敬虔的秘诀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只要弃绝各种假冒的敬虔，而且我们要一直从神的话得到营养。那若第三章教会带领人主要的资格是什么？你记得吗？第三章我们看到教会带领人的资格，主要的资格是什么？敬虔。并且敬虔的秘诀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教会带领人的责任，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要自己滋养自己的灵命，要滋养自己的灵命，天天从神的话得到营养。什么意思？我们要把眼睛盯紧在耶稣基督，我们要珍惜耶稣基督。唯有珍惜耶稣基督的人，三章十六节的这些福音的真理的，才能够有这样一颗愿意过敬虔生活的人，并且可以有力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咱们要注意，这肯定不是很被动的一个过程。虽然世人敬虔只有神才能做成，但是提摩太，你自己也有责任，努力奋斗训练敬虔，努力奋斗训练敬虔。其实巴克 Jim Packer 写过一本很好的一本书 Knowing God， 在我们的图书馆可以拿走，不要拿走，但是可以借一下。他另外一个作品，他是这样说的：安默池的基督教跟圣经所启示的敬虔真是两码事。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阿摩池，但是他说阿摩池的基督教跟圣经所启示的真正的敬虔真是两码事。什么意思呢？不是自己放手让神接手，不是自己放手啊让神来做，没有。你看第七节后半节，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地步，操练自己。那么之前我提到了禁欲主义，假冒的敬虔。那么确实我们要弃绝如此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严格的记录微不足道。恰恰相反，教会带领的人，我们个人记录是必不可少的。打个比方说，领袖的习惯，早晨五点起来，当然这个习惯很好，当然这个习惯没有力量让人过敬虔的生活，但在繁忙生活的日常生活，抽出时间个人读经的记录是非常的重要，从神的话得到营养当然非常有价值。当然没必要五点钟起来，可以啊，这个越早不是越敬虔，但是还是需要自己努力奋斗训练敬虔。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就根本没有时间从神的话得到营养，所以我们还是本身需要严格的纪律。大家有没有注意保罗用什么对比强调这一点？你看第八节，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是有益，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信主以来，我一直起床起得比较早，不是五点钟，但是确实比较早。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吃早饭的人不是很多，说实话，我不知道伦敦的学校怎么样，在我去的学校很少有人在食堂吃早饭，反正我去的时候没有很多。其他人大部分人如果不是基督徒都是谁呢？都是运动员，特别是那些划艇队，他们起得很早，其实他们起得比我还早。为什么？一方面他们渴望胜利，他们知道没有严格的记录他们没有盼望，因为其他的划艇队肯定会下努力艰苦的训练。 那不足为奇的是，运动员他们最后无可奈何的放弃他们的接力，是不是？他们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这不是一个一直可以做得到，至少因为以后年老了就不行了，是不是？你到了70岁不能还是老样子。我们基督徒不一样，不管你现在信主时间长不长，我们可以一直到最后。为什么？我们跟花亭队的饮食很不一样，而且我们的盼望太不一样。耶稣，你想一想，我们已经看到3章16节，耶稣他已经得胜了，现在通过教会他被传扬到列国。那若我们从神的话得到营养，这样通过默想福音的真理，我们被刚强起来，对不对？继续努力奋斗，训练精神。运动员他们努力奋斗仅仅是为了短暂的荣誉，对不对？在巴西得到金牌，哇，你很棒。再过4年大家已经忘了，他们的锻炼只能暂时给他们带来益处。弟兄姐妹，当我们训练敬虔，我们可以深信第8节，凡事有益，对现在有益，但更重要的是它对将来是有益。所以当然我们只得用很多空闲的时间，不只参加教会的活动，也自己默想神的话。对于大部分运动人来讲，他们最大的盼望到最后一直没有变成现实。你想一想，大多数那些运动员到最后没有成功，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金牌，或者只有一个队，对不对？基督徒太不一样。你看第10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10节，我们也是训练自己的金钱太重要。那么当然这是给保罗讲，但其实对不起，对于提摩太讲，如此的提醒训练自己的金钱不限于教会带领人。你看第11节，这些事你要嘱咐人，教导人，指的是教会。那么结束之前，我们看一下11到16节好不好？提摩太要嘱咐教会的敬虔，教会的使命我们已经看到很清楚，要显示出神的真理。结果呢，教会带领人他们要劝勉整个教会过敬虔的生活，毕竟这就是教会的使命，要彰显出神的真理。所以教会的带领人要鼓励整个教会过敬虔的生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你看从第12节，我们知道提摩太这个人相对怎么样呢？年轻，相对年轻。人人都不喜欢别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是不是？我相信这不只是我自己，我们是不是不喜欢别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特别是如果那个别人比我们年轻。提摩太，你要牢记嘱咐教会2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你要给信徒做一个榜样。如果你要嘱咐教会过敬虔的生活，你要给信徒做一个榜样。行动胜于雄辩，你们同意吗？行动胜于雄辩。其实基督徒同意不同意？在 St. Helens 我们经常强调神的话，神话语的力量是这样。按道理行动没有神的话那么有力量，但是刚才你们点头是没错， 因为行动确实能够把音量，不是音量，行动确实能够把音量调大，是不是？如果有声音，我们的行动把这个音量调大。 Murray McShane 19世纪很有名的苏格兰的牧师，虽然我不喜欢承认有苏格兰这么奇妙的一个英雄，确实有，不只是现在有，19世纪也有。这个人曾经这样说，我会众最大的需要是我个人金钱的榜样。会众最大的需要是我个人金钱的榜样。提摩太要让弟兄姐妹看到他自己的金钱，你看第十二节后半节，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在我们中间承担带领责任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这几天我们可以抽出时间默想这些品格，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言语怎么样，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纯洁，我们的行为。具体为什么这五个品格呢？为什么这五个特点？好像一方面对比四章一到五节，也就是跟假冒敬虔所结出的果子是很不一样。另外呢，这些跟第三章教会带领人的资格八周不离十差不多，也就是说提摩太，你不只要选择合适的带领人，你自己也要树立榜样，你自己也要在同一些这些资格来表现出敬虔的榜样。那么当然教会带领人不可能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们确实要努力奋斗训练敬虔。你看十五节用的言语，这些事你要认真实行，专心去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认真努力奋斗，他们确实，我们确实要鼓励教会带领人训练自己的敬虔，包括我们要彼此勉励过敬虔的生活。难怪我们常常会鼓励教会的带领人建立彼此支持、互相督促的亲密关系 （accountable friendships）。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可以带来帮助。但其实个人敬虔方面的长进，归根到底是自己要承担的责任。你再看一下第十六节，要谨慎自己，要谨慎自己，这是教会带领人自己的责任。当然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谨慎自己，但是这对教会带领人极其重要，因为他的行为往往影响到整个团体生活。别忘了上一次我们用的这个比喻，抽木块的比喻，某一些木块处在关键位置，如果把它抽掉，整个塔就会怎么样呢？摇摇晃晃，甚至被倒塌。我们要谨慎自己，给信徒做个榜样。同时十六节，我们要留心自己的教训，这就是嘱咐教会第二个方面，要做一个榜样。但同时第二呢，我们要注重神的话语施工。你看第十三节，在我来以前，你要专心宣读圣经，劝勉和教导。这十六节看到了留心自己的教训，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敬虔的秘诀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得到喂养。所有人如果教会要过敬虔的生活，那我们要老被提醒敬虔的秘诀耶稣基督。 我希望大家明白，之所以 St. Helens 我们这个教会特别看重话语事工，不是因为我们特喜欢，不是因为这是英国教会的文化，也不一定，其实很多别的教会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蓝图。当然我们知道热闹的乐队包括我们的，但是如果比我们的更热闹，如果我们有精彩的短剧讲故事的很有口才的讲员，以人为中心的实践性的教训，这些都能吸引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不是教会的使命。人数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聚集起来我们到底做什么呢？神的子民，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要作为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要给世人看啊，这就是神的真理。那么既然敬虔的秘诀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一直被提醒福音的真理，对不对？不是说你信主要信福音以后你可以得到很多节条很多规定，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没有。信主之前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福音的真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很欢迎你们参加周三晚上的慕道小组，我们可以看福音的真理。如果我们已经信主，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同样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正因如此，我们 St. Helens 很看重诗经讲道。我不知道 你在我们中间已经待过多长时间，我希望你听过这个词诗经讲道。按照十三节，先有人朗读神的话，然后我们让一个教会带领人给大家教导，先有人读经，以后有人教导。为什么如此的顺序？是让神来设定议程，对不对？不是讲员组长来讲他自己要讲的，我们让神来说话，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单单用主题性的教导往往变得以人为中心内向道德主义的假冒敬虔。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为教会带领人祷告，如果你为教会带领人祷告，谢谢你们。我希望通过这次系列讲到你们更有启发，可以知道如何为教会带领人祷告。那么一会儿在小组我们可以讨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如何帮助我们为教会带领人祷告。我想简短的提两方面，求神让教会带领人不要分心而要专心，也不要自满而要谨慎。如何带领一个教会健康的成长，有许多选择。求神让我们这些带领人不要分心而要专心，注重以福音为中心的话语事工。同时呢，求神让教会带领人不要自满而要谨慎，留心自己的敬虔，留心自己的教训，注意自己的敬虔，看重自己的灵命，不断从神的话得到营养，训练自己做个敬虔的人，给团契做个榜样。不要只关心别人的灵命，教会带领人要关心自己的灵命。明明的是教会带领人何等的需要大家的祷告，对不对？那咱们低头做个祷告。